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好，大家平安啊！我是周学信，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教会论。过去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学习关于教会的本质，教会是什么，谈到神的话语里面所教导的教会的不同的隐喻啊，也跟大家提到就是教会跟天国的关系啊。那么接着跟大家谈到教会的几大非常重要的这个记号。那么今天必须要跟大家继续下去来学习对教会论的理解，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了解，就是其实有不同形式的教会哈。那么其实教会像小孩子一样哈，他们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大小、不同的特质、不同的风格，绝对没有两级教会是完全是一样的。有教会本身教导跳舞是罪，有教会本身在崇拜的时候非常的情绪，在那里跳舞，在那里哭泣，在那里摸舌。但有教会本身在崇拜的时候非常的正式，在那安静的来默想神的话语。有教会本身他们对神学、对教育非常的清楚，他们也强调不同的神学跟教导，同时他们也非常喜欢谈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的这个教导。但是他们很多时候连先知哈巴谷是谁也不认识。有教会本身他们非常庞大，可以容纳上千上万的人，有教会本身非常小，只有办法在一个公寓里面聚会。有教会本身他们有上百年的历史，有教会本身只有几个月的历史。有教会本身说中文，有教会本身说阿拉伯文。有教会本身他们非常喜欢音乐，他们觉得说应该用各种各样的音乐器材来敬拜神，但有教会本身觉得说不应当用音乐器材来敬拜神。有教会本身非常有钱，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关怀的这个工作、宣教的这个工作。那么但有教会本身连他们牧师的薪水都发不出来。有教会本身他们非常的合意，他们多年在一起，那么一起的来奔走天路。但有教会本身非常不合，在那里彼此的内斗、彼此的伤害。有教会本身非常的火热，他们在那里投入各种各样的福音的工作。有教会本身他们在崇拜的时候非常的冷漠，他们如同在殡仪馆里面的一个小教堂。除了这些的不同跟特质，我们知道说教会本身其实必须要像圣经上所教导的耶稣基督所建造的那一个教会。谈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形式的这个教会。教会本身被称为所谓的高派的教会，或者是低派的教会。当我说高派的教会本身，其实他们非常强调历史、传统，甚至于非常强调就是礼仪的这个部分。在他们的这个教导里面，其实圣餐是他们整个教会的核心。那么高派教会本身，其实一般我们知道说在它的整个治理架构上比较是主教制的方式来治理这个教会。他们也非常强调就是教会本身透过参与在圣礼当中里面，他们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这高派的教会本身其实对这个婴儿洗礼本身是接受的。那么同样的跟大家也提到，就是不只有高派的教会，同时也有低派的教会。低派的教会本身其实对历史、对传统都迟疑，同时也看到说他们会特别强调教会本身应该服在神的话语的权柄之下。所以因此在他们崇拜当中里面讲到其实是重于这个圣餐，重于这些礼仪。教会本身其实在他们治理方向他们比较是属于会众制的，所以低派的教会本身比较是强调大家来做决定，不是一个主教来做决定，是大家用这个比较民主的扁平的方式来做决定。那同时看到说低派的教会本身特别强调在救恩当中里面，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对神的、对基督耶稣的救赎的相信，那我们可以成为教会的成员。 那同时这个低派的教会本身一般比较强调的不是婴儿洗礼，乃是成人洗礼。所以在教会论当中里面，其实有所谓的高派的教会，或者低派的教会，或者高派的教会论，或者低派的教会论。那么以这个为我们这个基础，我们就跟大家进一步来谈到，就是教会里的这个圣礼。我们都知道说，在我们的信仰传统里面，我们强调两个不同的圣礼，一个就是圣餐，一个就是洗礼。那谈到圣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有一个了解，就是一般特别在浸信会传统里面，他们不太喜欢用这个字圣礼啊，那个字圣礼，他们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字就是礼仪啊，礼仪。这里所说的礼仪本身啊，在这个英文里面被称为是 ordinance 啊，意思就是基督耶稣所设立的那个礼仪，基督耶稣所 ordain 的那个礼仪。但是在传统其他的教会本身比较喜欢用那个称呼，就是把它称为是圣礼。谈到圣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优先的跟大家理解到底什么是圣礼，对圣礼本身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了解。什么叫做圣礼？圣礼它怎么构成圣礼？在这个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里面特别是在11世纪的时候，看到说整个教会有一个分裂哈，这个分裂本身就是东方正统教会被分出去哈。在东方教会里面，他们比较喜欢用的那个字就是奥迹或者是奥秘哈。西方比较喜欢谈的就是那个字圣礼哈。那谈到奥迹跟奥秘，我想我也需要跟大家提到那个英文字就是 mystery 的意思哈 ，mystery 意思。那么中文把它翻译是奥迹或者是奥秘。但是在西方教会本身所用的那个字就是 sacrament， 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是礼仪的这个部分。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奥秘或者奥迹本身，其实它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可以以单数来出现，同时也可以用复数的方式来出现。那么在崇拜当中里面，特别在东正教里面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信仰的奥秘宣扬出去。那我们信仰的奥秘是什么呢？按照正教的这个理解，基本上就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不但为我们死在十架上，同时他也为我们复活，同时他将来会再来。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按照东正教所说的那个奥秘。奥秘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按照它原来的意思本身，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基本上就是过去所隐藏的，但在基督耶稣里被呈现出来，在基督耶稣里面被明白，在基督耶稣里面被了解。所以奥秘这个字本身，其实在圣经上里面有多处的地方使用奥秘的概念。所以因此这个是正教本身他们比较喜欢用这个字奥秘，那么西方比较喜欢用那个字就是礼仪的这个部分。谈到这里的时候，也必须要跟大家谈为什么西方教会本身持续用那个字 sacrament， 那个字奥秘的本身。西方教会本身选择用这个字 sacrament。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查考这个或者是研究早期的教父的时候，其实早期教父本身就开始引用这个字 sacrament 啊，所以从他们的影响传承下来到今天教会就引用这个字 sacrament， 这个圣礼来理解圣餐，来理解洗礼。在西方教会里面，特别就是那位特土良非常重要的拉丁的一位神学家，也包括耶洛米他是那位乌加大本的那位译者把这个原文圣经把它翻成拉丁文啊，他们可以在西方教会里面最早使用这个字就是圣礼的这个字。那么这个圣礼的这个字本身为什么被使用呢？这个字到底从哪里来呢？其实这些早期教父是从罗马的军队当中里面把它借用过来，其实在罗马的军队当中里面，其实他们一用这个字sacrament 这个字圣礼。那这个字圣礼 sacrament 在整个罗马的军队里面是怎么被了解呢？其实它被了解就是当一位军人他必须要发誓， 他要保护他的国家，他比较是一种誓言，一种的承诺，承诺哈。那么啊，特别在罗马的这个部队里面，我们都知道说，在罗马部队里面有百夫长，有千夫长啊。当这些兵丁进入他们部队当中里面，他们必须要发誓誓言，他们必须要效劳以这个国家。所以因此啊，这个是在西方教会里面比较喜欢用那个字“圣礼”的这个部分。那到底圣礼是什么呢？圣礼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西方里面所引用的对圣礼的定义，其实是来自于那位拉丁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本身，他给了我们可以说是最棒的哈，最完整的哈，承袭下来最有影响力的对圣礼的定义。对奥古斯丁来讲，圣礼本身是什么呢？他就是强调圣礼本身就是不可见恩典的可见记号。那我再说一次哈，对奥古斯丁来讲，圣礼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可见恩典的可见记号。当我们仔细看这个定义的时候，其实定义本身分成两块，一个是不可见的恩典，一个是可见的记号，透过可见的记号来传达不可见的恩典。这个是奥古斯丁对这个圣礼的理解。这个定义本身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有两块，一块本身就是那个外在可见的那个记号，另外一块就是那个内在不可见的那个属灵的恩典，恩典。所以我们优先的跟大家提到那个不可见的内在的属灵的恩典，然后再跟大家谈到那个外在的可见的记号。谈到这个内在属灵的恩典的时候，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领受这个圣礼的时候，我们是跟神有份，同时在这个领受当中里面，我们参与在这个神的好处的里面。所以这个是透过圣礼可以领受这个内在的一种属灵的恩典。外在的话就是这边所说的外在可见的记号，里面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做理解，一个是所谓的那个物质的部分，一个是属于那个形式的部分。我想物质的部分大家会想到那个外在的记号，就是那个水，就是那个饼，那个杯，葡萄汁，是那个外在的可见的那个记号，这个是那个物质的部分。那么接着跟大家提到那个所谓的形式的部分，形式的部分就是那个整个礼的那个行动，不但提到那个礼的行动，同时也包括在这个礼的过程当中里面的那个话语，方程式的这个话语，这个是比较属于那个形式的部分。所以因此奥古斯丁本身他给我们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定义，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圣礼。那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对奥古斯丁来讲，圣礼本身就是不可见恩典的可见记号，记号它有外在的可见的部分，同时有内在属灵的恩典的部分。这个是奥古斯丁本身所给我们的那个对圣礼的定义。那这个定义本身其实我们如果用比较后来的教会里面怎么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西明小教理的问答里面所呈现的。特别是大家如果参考这个西明小教理的问答当中里面，就提到说圣礼是基督所设立的神圣的蒙恩之道，这有形的记号代表基督和新约的恩惠，并用信徒印证私语。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听我前面所提到的，其实西敏的小教理问答他们所持守的圣礼观本身也就是承袭的奥古斯丁的这个圣礼观。容许我再跟大家读一下这个西敏小教理问答里面对圣礼的定义的部分。圣礼是基督所设立的神圣的蒙恩之道，这有形的记号代表基督和新约的恩惠，并用信徒印证私语。所以这里很完整的就是在新教里面可接受的对圣礼的一个理解。那么基本上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西方教会本身对圣礼的了解是承袭的奥古斯丁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记号。 所以圣礼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可见的道，可见的道哈，把恩典做一个体现哈。那么为见证神在耶稣基督里爱所行出来的见证哈。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只听到神的话语，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这个可看到的神话语本身是神恩典的一种的体现，或者是恩典的一种的实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圣礼本身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见证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所行出来的那一个见证。那么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继续谈关于这个圣礼的部分。那到底有多少的圣礼？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说，在新教的里面他们强调有两个不同的圣礼，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但在教会历史当中里面，其实它的这个数目或者数量本身有变化。那么如果我们研究这个历史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解，其实有304个圣礼。在最早的这个教会当中，一直到中古时期，看到说有很多的变化，从2个到12个或者是更多的圣礼。到了改革运动的时候，看到说特别是路德强调其实有2个圣礼，但有一些的路德中的教会本身强调3个圣礼，不但有洗礼，不但有圣餐，同时有补赎礼。这是有些的新义宗教会里面所持守的3大圣礼。但是改革中或者加文本身在他们教导里面持守2个圣礼，或者他们只接受2个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那么在安利根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教会，也包括正教会，他们都持守有7个不同的圣礼，7大圣礼，就是在西方的罗马天主教，在东方的正教里面多持守这7大的这个圣礼。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理解一下关于圣礼本身的这个数量。不但谈到这个数量之外，我们必须要跟大家理解，就是这个圣礼神学，特别在现代的神学当中里面，它其实有非常深远的意思。在现代的圣礼神学里面，他们对传统圣礼的教导本身，他们采取比较一个宽广的对圣礼的理解，他们突破过去对圣礼那个比较狭窄的对圣礼的这个理解。当现代的圣礼神学本身把圣礼的理解宽广化的时候，基本上他们会强调所有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可以成为神神圣的媒介的话，就是圣礼。所以当在圣礼当中里面，我们遇见神，遇见神是透过这个物质的世界，物质世界本身可以成为遇见神或者是接触神的一个管道，一个媒介。所以这个是比较宽广的对圣礼的一个定义。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整个创造也就是圣礼，整个创造也就是圣礼。创造本身是神的圣礼。透过创造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知道神的那个一般的启示。那么谈到创造是圣礼的时候，其实也有圣经的那个依据，如同诗篇第19篇那边诗人的教导。诗篇第19篇在这边诗人也把创造了解成为圣礼的部分，透过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这个物世界成为的可以说这个以神相异的一个媒介，也以神相异的一个广道。 那么在诗篇的第十九篇这边就提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以那日发出言语，这月以那月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里的经文本身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创造本身就是神的圣礼。同时我想大家也会想到罗马书的第一章，这边的第十九节到这边的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二十节，这里一般我们想到这经文的时候，把它想到这里就是神的那个一般启示。当我们仔细了解的时候，其实在这里也看到保罗也把创造视为神的圣礼。这边的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这里保罗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现代的这个圣礼神学或者圣礼观本身，就把传统的圣礼观做一个比较宽广的理解。不但这个创造是神的圣礼，同时基督耶稣是那个原始的圣礼。基督耶稣是原始的圣礼，基督耶稣那位道成肉身有人性的基督耶稣本身，我们看到说也被了解成为原始的那位圣礼。那么透过基督耶稣，那我们可以认识神，基督耶稣把神带到人间，同时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透过基督耶稣本身，他这位原始的圣礼，让我们可以跟神有所相遇。所以基督耶稣本身可以说是，有人把它说成是超圣礼，超圣礼，最伟大的那一个圣礼。那么谈完这个之后，我们必须要跟大家理解，理解就是其实教会本身，在地上的教会本身也是可以说是神国的圣礼，教会本身也就是神国上帝国的这个圣礼。透过教会，我们让人可以进入上帝国，透过教会让信他的人可以成为上帝国的一个成员。不但这样子，看到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本身也可以就是神爱的活的圣礼，每个基督本身应该成为大家认识神的一个媒介。那么我们的生命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活的上帝爱的圣礼。所以刚才跟大家提到，在现代的这个圣礼观里面，其实把传统的圣礼本身用不同的比较宽广的方式来做理解。谈到圣礼的时候，也必须要跟大家来谈，就是对圣礼本身有两种解释，两种解释。刚才提到我们这个圣礼的定义，但是在对圣礼的解释之下，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倾向。那么一个倾向什么呢？就是强调上帝的恩典参与在圣礼中的客观现实，那个是比较讲客观的面向。那第二个倾向是强调那个主观的面向，强调我们以信心回应的那个重要性。所以这里跟大家提到两个不同解释圣灵的倾向，一个是比较强调它的客观的现实，一个是比较强调那个主观的那个信心回应的事实。那优先跟大家谈到，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圣礼本身在被了解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强调那个客观的事实。那个客观的事实本身就是圣礼本身它自己有果效，自己有功效。那么意思就是说所谓的由功生效的看法。那么如果圣礼本身按照它所应当拥有的实施方式的时候，它本身客观上就有果效。 特别就是在早期教会里面，特别就是提到那位伊格纳雕，伊格纳雕是安提亚的主教，他把这个主餐说成是所谓的生命不朽的这个药，生命不朽的药，就是这个圣礼本身，如果我们跟这个圣礼主餐有份的话，我们就领受了这个所谓的生命不朽的药。客观上来讲，那奥古斯丁本身其实也特别强调这个所谓的由功生效的对圣礼的理解，不在于那个实施人的生命的圣洁，他实施之后他客观本身就是有功效。那么也同样的看到，就是在罗马教会里面，他们谈到所谓的这个变质说，他们也相信当这个饼跟杯被祝福之后，客观上它就成为了主耶稣的身体跟主耶稣的血。所以在思考圣礼的时候，有两种的不同的思考方式，一个是比较强调由功生效的这个概念，强调它本身在客观上是有果效的，这个果效本身不会受这个外在其他的因素的影响，导致于它的效果就不在了。那另外一个倾向本身就是强调所谓的信心上的回应啊。那这里跟上面所提到的是一个对比，上面所提到的是比较谈到那个客观的部分，那么在这里的第二点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是比较主观的部分啊。那谈到就是我们应当以信心来回应，来领受这个饼跟这个杯哈，在主观上其实我们也需要到圣桌前的时候，必须要在神面前这个认罪悔改哈。那么这都是比较谈到这个主观的部分，所以谈到圣礼的时候，其实有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客观的方向，一个是主观的方向。当我们太过分的强调客观的这个面向的时候，就会压到或压缩到那个信心回应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会影响到这是圣灵的自由。那么但是如果我们同时强调那个主观的部分，而忽略的客观部分，只强调那个主观的部分的时候，就会忽略掉或压缩到神的客观的恩典，神无条件的客观的恩典。所以因此在理解圣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这两个部分有平衡，一方面有客观的事实，另外面有我们主观上信心的回应。好，我们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来学习。